SpaceX 刚刚完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 IPO。 在这之前，你知道美股最大的 IPO 是谁？还是12年前的阿里巴巴。SpaceX 这家公司之前一直都非常神秘哈，我们在新闻里也就看到一些零星的报道，什么筷子加火箭呀，要么火箭炸了，要么是 Starlink 还要弄什么太空数据中心等等，就很碎。而上市的一大好处呢，就是它的公开财务报表呀，好家伙，好几百页的招股书，哎，这里头还是藏了不少挺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我跟你说，马斯克为了控制权，还在 SpaceX 上进行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玩法，我当时发现的时候非常震惊。我们就赶紧来看看 SpaceX 它上市背后的资本游戏。它这个招股说明书吧，挺特别的，就跟看科幻小说似的，还是那种带彩色插图版。上来先跟你说，我们的使命是让生命成为多行星物种，探索宇宙的本质，并将意识之光延伸至星辰之间。哎，是不是有那味儿了哈？然后就放了好几页图片，都特别漂亮。你看看，上来不是先给你摆事实，而是烘托情绪，渲染气氛。就是说，我们可不是你们平时投资的那些公司哈，我们的使命是站在地球，站在人类这个高度的。然后就是几百页非常详细的业务、财务数据这些介绍。这个招股书呢，把 SpaceX 整个业务分成了这么三大部分。首先第一块就是它的王牌业务，太空 Space， 主要就是造大火箭。但它关键厉害在哪呢？不光是能上天，关键是它能回收。而回收的关键呢，不光是看着酷炫，它主要是便宜。 NASA 原来一公斤的东西送上近地轨道成本大概是$54,500，而 SpaceX 的猎鹰9号大概是$2,720，降到了 NASA 的1/20。而目前在测试的星舰理论上要把这个成本降到$100以下，那就还不到原来 NASA 的1/1000。你这么一算，要是把我送到近地轨道上也就不到$5,000。哎，也不知道我算这个干什么。根据他这个招股书，截止到今年的3月31号， SpaceX 已经大概完成了650次发射，这里头超过85%都是那种再利用的推进器发射。2025年，他送上轨道的质量占了全球的80%以上。这部分技术呢，说实在的 ，SpaceX 那就是没话说，就是厉害。就他那个推进器回收、筷子加火箭的画面，就算你什么技术都不懂，第一次看到人类能完成这种技术，真的不得不感叹牛。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看乱七八糟各种火箭的这些切片，又是星舰又是猎鹰，什么 V1 V2 V3， 感觉很乱对吧？哎，我给你们捋一捋。你看，这是它官网显示的火箭，有这么四款：星舰、龙飞船、猎鹰九号，还有重型猎鹰。这里边最重要的是这俩，星舰和猎鹰九号。这个猎鹰九号呢，可以说是 SpaceX 走到今天的头号功臣。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成功回收了一级火箭，马斯克当时开心的就像个小男孩，从此人类也开启了火箭的复用时代。咱们刚才看那个 SpaceX 非常亮眼的发射数据，这里头绝大部分都是猎鹰九号完成的，它发射火箭的成功率能超过99%。而这个星舰呢，它是一个还在研发阶段的超重型运载火箭，毫不夸张的说，这个应该是目前 SpaceX 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它的一大特点呢，就是分成两级，上面是飞船，下面是超重型推进器。这两级最终的目标是想要都分别回收的。截止到2026年5月，下面推进器这部分已经成功回收了好几次了，就是那个筷子加的模式。而上面飞船的部分呢，到目前为止就只是实现了在海面上的受控降落，其实就是软着陆在海面上预定的位置然后销毁。总之还在测试阶段，现在正在研发的是第三代 V3。然后剩下两款火箭，这个龙飞船主要就是载人运货的，重型猎鹰呢其实就是把三个猎鹰九号绑一起这样一个重型火箭，计划之后是会被这个星舰替代掉，大概就这么几款，大家可以有个概念。那这种研发火箭还要回收，你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它肯定非常烧钱对吧？虽然它现在已经拿下了很多美国政府、美国军方的订单，2025年营收超过$40亿，但这部分业务单独来看还是亏的，2025年亏损是$6.57亿。所以说太空这块可以说是 SpaceX 的技术发动机，但不是利润发动机。那利润发动机是什么呢？就是这第二部分，互联 Connectivity， 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一个词是星链 Starlink。 2025年这部分的营收是$114亿，利润是$44亿，也是这三部分里头唯一赚钱。星链计划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就是在这个地球的低空轨道上部署上万颗卫星来给全球提供网络。你看这个就是星链实时的卫星分布，这个密度是不是还挺夸张的？ 它的技术呢，其实现在没那么难，但难就难在你怎么能低成本高效率的把那么多卫星给送到天上去。所以它本质其实是 SpaceX 火箭业务众多商业化路径之一。大家看好 SpaceX 确实很主要一块是因为星链，但不是因为它赚的那点钱，甚至也不是因为它未来的潜力，而关键是星链它向市场向投资人证明了 SpaceX 把太空商业化的一个可行性。你看，我这个太空梦不是纸上谈兵，我也不需要总依赖啊什么政府 NASA， 我自己就是可以赚钱的，那之后我在天上干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潜力有多大你们就自己想去吧，我是要把意识之光延伸至星辰之间的，那是吗？我这儿插一嘴哈，就这个星链，我之前好几次坐飞机，包括今年去南极的时候，就用了它的那个网络。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就在这种比较少数极端的情况下哈，它那个网还是真挺不错的，什么刷个视频、开个会、工作都完全没有压力。从这个角度看，星链确实是有挺大的体验提升。我不是打广告哈，就纯粹是我个人的感受来分享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 SpaceX 它的第三块业务版图。哎，我估计你猜都能猜出来了，就是 AI。是他在今年收购 XAI 之后成型的这部分吧，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业务版图，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饼。这饼有多大再来看看哈。马斯克他用了一个指标叫 TAM，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总潜在市场。咱们刚才说的第一部分业务太空，这个总潜在市场是3700亿美元，互联呢可以达到1.6万亿，而 AI 总共是26.5万亿美元。你看，要不我说它是个大饼吗？ AI 这儿持续亏钱呢，市场潜力已经26.5万亿美元了。意思就是说，哎，市场，你们看啊，我们现在估值才哪跟哪呢？这以后潜力大着呢。而且我跟你说，这张图它是整个几百页招股书里边出现的第一张图表，你可见这个的重要性。估计就是因为之后几百页的招股书看着多累呀，你不饿吗？哎，先吃口饼垫垫。注意哈，让我稍微解释一下，我刚才说什么讲故事啊、画饼，用词可能稍微有点调侃，大概意思就是说 SpaceX 还处在它一个非常宏大的商业叙事的早期阶段，并不是说马斯克就达不到哈。这块我还是又比较强调一下。那咱顺着他这个 AI 的故事来看哈，他打算怎么实现这20多万亿的潜力呢？目前公开的就是他要在太空建这种超大型轨道数据中心，让数据中心像卫星一样在天上飞，靠太阳能供电，然后向太空去辐射散热，这样去解决能源散热的瓶颈，最早会在2028年开始部署。这个我们之前视频也讲过，这个虽然听着很宏大很遥远，但多多少少还有点概念是吧。但你等一下，这其实只对应了2.4万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后面这22.7万亿的企业应用，这才是大头。这什么意思呢？我也好奇啊，哎，我就开始在这个招股书里头翻啊找啊，好不容易在176页藏了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什么叫企业应用呢？它是这么说的哈。通过自动化日常认知任务，协助研究和分析，生成内容和代码，以及优化决策过程，
越来越多的支持各行各业的知识工作者。最终，我们认为这一变革可能会将知识工作者转变为自主智能体的赋能管理者，释放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水平。
好家伙，你看懂了吗？你能看懂那就怪了，是不是感觉每个字儿都认识？但放在一起，既高级又一头雾水。你要强行理解，大概就是 AI 智能体机器人替我们上班嘛。不过他这个 AI 业务也不是纯空想，人家毕竟已经收购了 XAI 嘛，2025年营收是32亿美元。而就在5月份 ，SpaceX 还公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合约，把他的 Colossus 数据中心租给了 Anthropic， 每个月收12.5亿美元，到2029年5月到期。这个倒是实打实的合同了，也很多，但就没那么性感，跟太空关系不大，而且也不是训练自己的模型，是把算力租给别人。而且这个数据中心的业务竞争其实也非常激烈，你得跟那么多大厂去混战。总之，这个 AI 部分要想接近马斯克说的20多万亿美元的潜在市场，我只能说道路还很漫长。这个就是 SpaceX 大致的三大块业务，太空业务是技术底座，互联业务是赚钱机器，而 AI 是未来，是饼，也是真烧钱。他讲的故事啊，大概就是拥有大火箭这个核心技术，就垄断了一切太空故事的叙事权，然后通过星链验证这个故事是真的能实现，再站在 AI 的风口讲一个庞大的太空 AI 故事，让估值起飞。哎，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好，咱现在了解了他大致的业务，那接下来咱来看看哈，你说他为什么要上市？你可别想当然觉得上市好啊，一下子变现赚钱谁不喜欢。哎，对于咱普通人来说，上市实现财富自由肯定得美死，但对马斯克那就不一样了。上市最关键的弊端是什么呢？ 你财务信息得公开，你的控制权会被稀释，而且一旦有个负面新闻或者财务表现不好，你就得出来解释，就会受到资本市场和舆论持续不断的裹挟，你就得不停的去应付合规、舆论、资本等等这些。这对于世界首富马斯克来说，成本是极高的。这也是为什么哈，他之前其实就说过，过早的上市会让 SpaceX 非常痛苦。但2025年，马斯克改口了，确认了2026年的上市计划。你说具体是为什么？其实首先第一个原因确实是缺钱，当然不是说他太空那部分业务缺钱，那部分靠星链已经完全能养活了。而像我们刚才说的，缺钱其实主要是这个 AI，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2023年的时候 SpaceX 几乎没什么融资债务，但到2024年 AI 市场爆发，它融资一下就涨到了118亿，2025年又变成了263.5亿。哎，这个 AI 基建花钱也不难理解，我就不废话。但融资这儿我跟你说有一块挺有意思的，就是它2026年的融资里不光是私募股权融资，还藏了一笔200亿美元的过桥贷款。那啥叫过桥贷款呢？就是它不是长期借给你发展业务的，而就是短期帮你过个桥的。过什么桥呢？就是收购 XAI 上市。你看哈，它收购 XAI， 那就会继承过来一屁股 XAI 的债，所以 SpaceX 它也得先借钱把这笔债还上，然后等 SpaceX 上市了有钱了再把这笔还上。那 XAI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债呢？你可别纯以为就是因为做 AI 烧钱，它这大概175亿美元的债务里头 ，AI 基建大概只占了50亿，而剩下那125亿是当年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时候背的债。
这什么乱七八糟？
晕了吗？我给你大概捋一下。2022年，马斯克轰轰烈烈收购 Twitter， 借了125亿美元的债务，之后把 Twitter 改名为 X。然后2025年 ，XAI 收购了 X。就继承了那125亿美元的债。2026年 ，SpaceX 又收购了 XAI， 就继承了那125亿加上 XAI 50亿美元的债。然后 SpaceX 借了一笔过桥贷款，把原来那些债一口气全还清了，现在变成了 SpaceX 的新债。最后它上市，把这笔过桥贷款再还掉。我跟你说，这回这些投行里头最高兴的应该就属摩根士丹利了，因为当年马斯克收购 Twitter 那100多亿的债主要就是管摩根士丹利借的，这也成了华尔街史上被套牢最久的并购债之一了。这回终于解套，还能顺便赚一笔 IPO 的承销费，那不开心坏了。而且我跟你说，这笔过桥贷款背后的借贷银行阵容真是极其之豪华，有高盛、美国银行、花旗、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为什么呀？就为了这200亿的短期债吗？至于吗？哎，我跟你说，这些投行都不傻，各顶各的精。这个过桥贷款它只是个敲门砖，只是个前菜，那真正的主菜是什么呢？就是那笔史上最大的 IPO， 他们为的是能承销这笔 IPO， 那承销费可就赚海了。所以你看，最终 SpaceX 的承销商有21家银行，但其实这里头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排这5位，正好就是给他提供过桥贷款的那5位。好，这又扯远了哈。咱刚才聊什么呢？ SpaceX 为什么要上市？刚才我们说的是它缺钱这个原因，还有呢，就是为了老员工可以退出变现。再有一点，这点纯粹是我个人的猜测，就是 AI 资本热这么一起来，整个 AI 的估值都到天上去了，所以 SpaceX 极有可能也想吃到这波红利。其实现在 SpaceX 上市，没有人怀疑它的火箭牛，而争议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不能撑得起这10000多亿的估值。你看它一上来就是全美市值第7大的公司，已经超过特斯拉了，真的是非常夸张。这个估值是什么概念呢？你就看跟它估值类似的这些公司的营收，沃尔玛是7000亿， Meta 2000亿，博通、李来、特斯拉都属于高科技产业，营收也都是600亿往上，但 SpaceX 只有不到200亿。一般啊，我们看估值主要是看市盈率，就是市值除以利润。但 SpaceX 嘛，它亏钱没赚钱，没法算市盈率，这个对于一般刚上市的公司也合理。那能看什么呢？可以看市销率，就是市值除以销售额。这个指标呢，你比如说哈，苹果是10倍，特斯拉是15倍，英伟达是25倍。而你知道 SpaceX 是多少吗？IPO 空降就接近100倍，这是美股里头最高的。所以你能看出来，真的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用真金白银去投票，就觉得 SpaceX 值这个价，对他有信心。那估值高对于 SpaceX 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它可以以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成本去融资。你看哈，咱说之前美股最大的 IPO 是阿里巴巴，它当时融了250亿美元，消耗了自己大概15%的股份，而 SpaceX 融750亿，只消耗了4.2%。这么便宜的融资，这么高的估值，也成为它选择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市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关于 SpaceX 哈，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没讲，你看咱这重点都藏在后面，就是马斯克的控制权。我们知道马斯克之前在公司的控制权上栽过好几次跟头，你比如说他当 PayPal CEO 的时候，在飞往澳大利亚度蜜月的飞机上直接被董事会罢免了。 你再比如说 OpenAI， 也可以说是有点狼狈的被踢出来了。包括特斯拉，你以为他就全说了算吗？马斯克就算乱七八糟各种股权加起来都算上，特斯拉的投票权他也只占20%出头，想干什么还得经常对董事会以辞职相要挟，恨不得刀得架在自己脖子上才行。所以马斯克这回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一定要用尽各种方法把 SpaceX 的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他虽然公司上市了 go public，但这个控制权一点都不能 public。 咱来看看他是怎么控制的。我跟你说，他的这个掌控权甚至可以说严格到变态。 SpaceX 他的普通股分这么三类， A 类是一股一票， B 类是一股十票， C 类是一股零票，那这个没有投票权我们先不管它。在上市之前呢，马斯克手里有 12.3% 的 A 类股票和 93.6% 的 B 类股票，加总起来他占公司投票权是 85.1%。 而这次上市呢，对外融的也只是 A 类股票，这个 B 类还是马斯克自己牢牢控制。我简单算了一下哈，上市之后马斯克的控制权从原来的85%降到了84%。而且这还没完哈，他自己还觉得不保险，他在这个 SE 里头还规定说 B 类股东有权选举董事会里过半的董事，也就是说 B 类股的股东可以控制董事会，而马斯克在这个 B 类股的股东里占了 93.6%。 也就是说甭管他对外进行多少轮 A 类股的融资，马斯克都始终可以控制董事会，怎么样，狠吧。所以美国的三大公共养老金也发出了联名信警告，说 SpaceX 这套结构真的是新奇又极端，大概就是说闻所未闻。然后关于马斯克呢，这个招股书里还藏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就是他的激励计划。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番外篇的意思，我说说你听听啊。在这个235页的地方，就这么简简单单非常笼统的形容了一下，但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极其庞大，你听完甚至会觉得很扯的激励计划。不太熟悉什么叫激励计划的朋友，我稍微说一嘴，简单来说就是董事会为了激励马斯克专门给他定了一套目标，只要他达到这些目标就会额外获得多少多少多少的股票奖励。特斯拉已经做过三轮这种激励计划了，马斯克全都达到了，董事会一看这招好呀，对于马斯克这种奇人就必须要有奇特的激励，之后这些目标定的越来越离谱，被称作 Moonshot Plan， 我觉得大概可以把它翻译成极限挑战。2025年底的时候，特斯拉又轰轰烈烈地给马斯克开出了第四轮极限挑战，有一大堆目标。这里头比较主要的是特斯拉的市值要达到8.5万亿，是当时特斯拉市值的8倍。如果这些目标全达到，马斯克将获得价值10,00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作为奖励。这是特斯拉哈，那咱来看 SpaceX。我这么说吧，相比较而言，特斯拉那个就已经是非常容易达到了。SpaceX 给出的计划呢，咱看看哈，就这么短短的一页里边，还有2版激励计划，一个是太空版，一个是 AI 版。太空版大概是这样的哈。首先市值目标它分了15个阶梯，就是说 SpaceX 的市值达到这么多，马斯克就会获得相应的股票奖励。这里头最高的这一档是7.5万亿的市值，马斯克会获得10亿股的 B 类股票。你是不是感觉7.5万亿好像也没有那么扯，对吧？它高是高，但是它的估值已经完成3个目标了，再往上翻5倍也还好。但你仔细看好了，它的这个要求里边还有第二条，你达到这个市值指标的同时，还必须在火星上建立永久人类殖民地，并达到至少100万居民。
干嘛？
这你只管想，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这肯定非常遥远了。如果他真的能在火星上搞100万居民，那我想他市值肯定远不止7.5万亿了。这俩完全不是一个难度，对吧？其实哈，我仔细一想，他也不是不可能达到。如果我们咬文嚼字的话，这100万居民。不一定非得是人类啊，我也可以是小猫小狗或者土豆什么的，我就可以让这个火星上有一个人类居民，那也算人类殖民地了，然后我给它配上100万个土豆，这样难度会小很多。开玩笑的哈，总之这100万火星居民这个计划你听听是吧。然后是 AI 那版也没强到哪去，首先市值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这回是6.565万亿美元，比太空版还低一点，但同时必须要建立非地球数据中心，达到每年100太瓦的算力。大家可能没概念啊，我们经常听说几瓦，现在一个超大数据中心是1几瓦的算力，那太瓦呢？1太瓦等于1000几瓦，所以100太瓦就是10万几瓦。目前啊，全球的总用电量大概也只有3太瓦，100太瓦就相当于是目前全球总功耗的33倍，还得是在外太空达到。你看这两个极限挑战，一个要100万的火星殖民，一个要在太空实现100太瓦算力，两个这么扯的计划是为什么呢？你仔细想想，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这个激励计划它设计的初衷 压根儿就没打算让马斯克实现。你可能要问了，那干嘛还费这么大劲设计这个激励计划呢？是为了凑字数吗？哎，那肯定不是。当然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激励马斯克，万一人家实现了。但另外关键的原因甚至没写在这个招股书的正文里，而是藏在了这个激励计划的附加条款里。你看哈，他说参与人享有 E 类股持有人的全部权利和特权，包括投票权，自授予日起立即生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马老板，就算您最后完不成目标，股票拿不到，但从今天开始，这些股票对应的投票权就全归您了，不需要完成什么极限挑战。所以咱刚才不是说马斯克有 93.6% 的 B 类股票吗？你要是仔细看，他批注里有一行小字就说了，这55亿股的 B 类股里头包含了13亿0207-22285股的限制股。那哪来的13亿限制股呢？哎，业绩同学们，我们把课本再翻回到第235页这个激励计划这儿，太空版给了马斯克多少股呢？对，是10亿股。 AI 版给了多少呢？3亿0207-22285股啊。哎，一加是多少？13亿0207-22285对上了。这不就明了了吗？这两个极限挑战虽然几乎不可能完成，但投票权已经算在马老板头上了。这哪是什么极限挑战计划呀，应该就叫投票权白送计划。好，最后咱再来看看 SpaceX 他自己列出来的未来可能的市场，他的一个畅想，这些我就不评价了，我也不敢评价。地面点对点旅行、太空旅游、在轨道上制造、前往月球和火星的客运和货运、在月球和火星上生产能源、月球和火星上制造、还有小行星采矿。好，这些呢就是关于 SpaceX 上市还有资本操作一些我想简单聊聊的地方。它的估值确实非常的夸张，我觉得可以说是马斯克通过这么多年成功的商业履历带来的散户、资本、银行对他的信任，从而转化成了非常高的马斯克溢价。有溢价肯定合理，你想同样业务的两家公司，一个 CEO 是马斯克，一个是小林，那能一样吗？也正因为大家买它是对于马斯克这个人的信任，所以他独揽控制权在资本市场来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甚至有人觉得是好事，他还不用受到资本的裹挟呢。哎，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不得不说 SpaceX 上市真的是把这个故事给讲全了。我也真的好奇哈，大家觉得3年以后的 SpaceX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又撑不撑得起它这么高的市值呢？ What you gonna do when your circuit's being